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叫杰辉，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聚会。虽然外面刚刚不简单进来，但是可以聆听神的话语，一切都是值得的。可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继续保持你的刚刚的那个经文的页数，双语是在443页，单语是在343页。上个星期呢，我们开始了我们撒母耳记上的系列，子阳牧师很清楚的帮助我们刻画了以色列的国情。士师记最后一节说到，以色列不认神作王，大家都为所欲为，在罪里沉沦。在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拒绝神的情况下呢，哈拿却有着不一样的态度面对他的不孕。他尊神为万军之耶和华，谦卑地向神祈求，神也看见哈拿的苦痛，提供他救赎。哈拿终于也诞下了撒母耳。哈拿在第二章的祷告是非常关键的，不只是显示他对神的认识和敬拜，其实也是神透过哈拿要以色列人明白的真理。神是逆转情势的神，神眷顾哈拿的苦情，他也怜悯以色列人的痛苦。神向哈拿施救恩，他也拯救以色列。无论是对哈拿个人而言，还是以色列整个国家而言，神都是必定会审判与他敌对的敌人的神，神也是必定会保护他圣名的神。在我们继续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服从你，帮助我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清楚的忠心的来教导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现在先谈政治，子阳牧师最喜欢的。根据莫迪卡官方的民调，去年5月31日，马来西亚人民对新政府的支持率是 79%。 而截至上个月的最新数据，你们猜一猜，马来西亚人对新政府的支持率是多少？ 39。 哇，这个有读报纸。对，不用猜，因为答案已经公布了，这个真的是不好玩。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PPT。这个就是南洋商报公布的那个数据，目前呢，马来西亚人对新政府的支持率只有 39%， 跌了整整 40%。 而且在这个报道我没有剪出来的部分，还有只有 34% 的国民认为马来西亚目前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还记得在换政府那一晚，很多人包括在场的很多人都很兴奋，睡不着，都在那边喊伊尼咖喱啦，就是这一刻了，新政府就是我们国家期盼已久的救星，带领国民迎接更美好的未来。可是不到一年，国民对领袖的满意度锐减至 39%， 跌了超过一半。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纵观全球，我们对领袖的态度都是如此的矛盾的，不是吗？我们对他们有着极高的盼望和期盼，希望他们可以真心的为国民服务。可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些领袖往往要么就是在权力中腐败的邪恶的领袖，要么就是没有办法兑现承诺的无能领袖。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了，甚至我们对他们的失败感到麻木，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待以色列祭司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用平时我们对待政治领袖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对他们的失败感到麻木。我们应当要记得，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的领袖，他们要做的是合乎神旨意，服从神律法，以身作则来带领以色列跟随神。在神大大的恩典和祝福下， 如果他们还是违背神、欺压神的子民的话，其实应该要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可恶。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12到17节。如果你们有那个奖章的话，你们可以跟着这个奖章的流程，对你们有帮助。我们来看第一点，在神面前犯罪罪大恶极。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这边无赖在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更为强烈的，其实是指他们是毁灭、邪恶或叛逆之子，他们是很烂到不能再烂的人。这一切呢，在十二节说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十三节呢，他们对百姓的规矩是，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他们的仆人会往锅里随意插，插到的肉都拿给他们。这边我们看到以利的儿子身为祭司，他们责任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符合神的律法来献祭，帮助他们向神赎罪或者表示感恩。但是十三节，和这些献祭的人沟通的竟然不是他们，是他们的仆人。这边让我们看到很有可能他们连这些肮脏的活他们都觉得不想干，我让我的仆人去干。不止这样子，他们还不满足神供应的祭物。我们先看下一个 PPT。 利未记呢，在7章31节有特别强调一些祭物的部分是要留给祭司吃的，比如说我们读到了祭物的胸啊、右腿啊。但是以利的儿子他居然得到这些部分，他们还是不满足。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要无限量，他们可以任吃肉的自由餐，他们贪吃的程度其实比马来西亚贪吃的程度更严重很多。不但懒惰，自己不想做工，还贪得无厌，想要任吃肉。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赖呢，不是一次性的犯罪，他们是在任何时刻对任何人都是有着这种规矩惯性的犯罪。十五节，以利的儿子甚至在献祭的人未烧脂肪之前要拿去含脂肪的肉。我们看下一个 PPT。 这边很多其实是关系到利未记的律法，所以我们需要看利未记的那个背景到底是什么。利未记3章16节17节说到，所有的脂肪呢都是耶和华的，脂肪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在这边怎么样，如果有人呢吃神的脂肪呢，是要被剪除的。下一个 PPT 有说到，任何的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做火祭祭牲的脂肪，这些人必须要被剪除。被剪除其实是意思着被处死、被流放的意思。以利的儿子身为祭司，不但没有以身作则带领百姓遵守律法，反而以身试法，公开的违抗律法，要吃专属于神的祭物。这边我们看到他们不止贪婪，而且很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其实是跟神同等的，他们可以享受神的待遇，他们自己其实想要坐上神的位置。更可悲的是，百姓甚至比祭司更明白律法。十六节，百姓其实想要按照律法献祭的，先烧脂肪，但是以利的儿子不会允许，他会以暴力强制性的抢夺这些专属于神的祭物，阻止百姓按照律法来献祭。以利的儿子不只是想要坐上神的位置，他们甚至想要抢夺神的祭物，完全不把耶和华看在眼里。对于他们的行为，十七节总结，这些年轻人在耶和华面前犯的罪非常严重，是罪大恶极的，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对于他们这种藐视祭物的行为呢，在30节也进一步的说明， 这其实是代表他们藐视神，不单单只是藐视那个祭物本身，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犯的罪呢是罪大恶极的。他们身为祭司，他们知道耶和华，他们也知道他的律法，但是作者很清楚地强调，这种头脑的知道呢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服从神才是真正的认识神。但是他们不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不止没有履行祭司的责任，反而藐视耶和华，藐视他的祭物，阻止百姓透过献祭来认识神，来亲近神，来忏悔，来建立关系。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犯的罪是罪大恶极的。而我们现今的教会呢，也有很多领袖是像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不是吗？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各种方式压榨欺骗教会，他们把会友所献上的钱财献礼各种服务都拿来养肥自己。我们看下一个 PPT。 对，就是这个牙齿洁白的约尔欧斯丁。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啊，再下一个。为什么我会选他呢？因为这就是他的豪宅，在美国，他的身价马币差不多2亿左右。这个豪宅本身就有值四千万，然后六间房、六间厕所、三个电梯、一个客房。为什么他有这样有钱？因为他说，你只要捐钱给教会，神就会祝福你。你只要有信心，神一定会祝福你。所以大部分的钱都流入他的教会，也到最后他也透过这种教导呢，卖了很多书，赚了很多钱。在这个离我们很远，在美国，我们再看下一个。对，就是他，康熙先生，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我们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也是很出名的，就是要鼓励人啊，要捐钱，要相信神就会被祝福的，所以他教会特别有钱，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有钱。然后下一个 PPT， 在钱的诱惑下呢，他跟他的妻子呢被控罪成，他们挪用教会上亿元的资金。这些人我们不是只是想要指责他让他们出丑，我们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要警戒大家，在钱面前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有很多被人抬举的领袖呢，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洁身自爱。而这些领袖他们在钱面前，他们在享受钱的时候呢，他们还会说，这是神给我的祝福，只要大家和我们一样对神有信心，宣告神的祝福，神一定会祝福你们，你们一定会有钱，像我一样会过得健康，牙齿会跟我一样白。他们这种教导其实是让人误入歧途的，他们活出的榜样其实也是不对的，误导着许多人追求属世的享受，利用神来达到荣华富贵，使人呢犯罪远离神。或许这些领袖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很多人都会说他们是蒙神祝福的领袖，但是像以利的儿子一样，他们犯了罪，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若不悔改呢，我们知道神是看在眼里，神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审判。好，我们讨论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罪大恶极，另一边有一个小男孩撒母耳，在神面前恭恭敬敬地服侍着，悄悄地长大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18-21节，在神面前服侍，与神同行。上个星期我们在2章11节的时候读到，撒母耳还在以利面前服侍着神，当时他其实很像我一样，好像一个实习生，他跟着以利做事。但是今天18节告诉我们，虽然撒母耳年纪还小，他已经穿上祭司的以弗德袍子了，他已经独当一面，不在以利面前服侍着神了。 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时在会幕所做的一切腐败的事情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出淤泥而不染。他的父母呢也依旧敬虔的每一年都来到会幕向神献上年祭，他呢甚至每一年会为他做一个小外袍，这代表着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深厚无微不至的爱。对比以利的家族和撒母耳家族，我们这边看到撒母耳家族是一个爱神服从神服侍神的家族，他们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但是对以利加拿和哈拿来说呢，一年只见撒母耳一次呢，又没有 WhatsApp 又没有 Skype， 连寄信都不大可能，其实可想而知是非常挂念的，尤其是对哈拿。所以以利这边呢他就祝福他们，希望神可以赐给他们更多的孩子。神在这边再一次眷顾哈拿，最终哈拿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正如上个星期哈拿的祷告，我们看到神是掌管生掌管死的神，在这边神能使不孕的哈拿呢反倒生了许多的孩子。我们看到神怜悯祝福撒母耳一家，尤其是在21节最后一句，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在原文如果我们直接翻译过来的话，这边的意思是撒母耳与神一起并且渐渐长大，撒母耳在神面前服侍与神同行。很明显我们从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作者很刻意的在比较着以利的儿子和撒母耳这两种年轻人。以利的儿子在神面前犯罪藐视神，撒母耳在神面前服侍与神同行。以利的儿子根本不配做祭司带领百姓，但是撒母耳呢看起来却是一个好祭司的不二人选。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点，神的公义与拣选。第22节，这时的以利年纪已经老迈，看起来他已经不再参与会幕的服事，他对于儿子光天化日在会幕中所行的一切恶事呢竟然是透过别人听来他才知道的。而这边更新的爆料让我们知道以利的儿子甚至还与在会幕前服事的妇人呢行淫。以利的儿子不止滥用职位满足自己的贪婪，他们现在甚至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不止自己犯罪还使别人跟他们一起犯罪。神的会幕呢本来是代表着神与子民同在，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但是在以利的无能和他儿子的腐败下却成为一个藐视神与人行淫的地方。这个画面真的是令人恶心跟震惊。而以利身为大老板，这个时候能不能及时的阻止圣所继续沉沦呢？23节，我们来看以利做了什么。以利首先责问儿子，他说你们为何这样子做这样的事呢？然后他向他们表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恶行，最后他告诉他们事情的严重性，他们欺压的人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藐视的祭物是耶和华赦免罪的管道，他们得罪的神是最终必定会施审判无人能为他们代求的神。这边以利说的都对，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很严重很明确的斥责他们，他的儿子叫他们忏悔叫他们悔改，很多的错都不是那么的严不是那么的重的，他甚至自己没有采取行动来制止会幕的罪恶。最后不出我们的所料，以利的儿子呢还是不听以利的话，因为是神的旨意要审判处死这两个在神面前藐视他罪大恶极的祭司。25节的最后一个经文其实不是我们喜欢听的真理，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中也是很挣扎，我在想 以利的儿子不悔改，不听以利的话，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作为吗？亚哈们死，这样神不是很不公平吗？好像在说一切都是神决定了，到最后他们都没有选择。可是我们思考，我思考了过后，也看了以利的儿子的行为和心态，其实他们的不悔改呢，源自于他们不认识、不服从神的心。今天一开始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的儿子自小在祭司的家中会幕长大，拥有很多机会认识神，但是他们还是故意自愿的选择藐视神和他的律法。百姓和以利对他们的警告和不满，其实也代表着神对他们的罪行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硬着自己的心享受在罪里沉沦。他们硬着自己的心呢，是他们的选择，同时也是神对他们公义的审判。其实这边也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是领袖还是百姓，这个人听了再多的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诅咒再严重，再多的人警告他、阻止他，其实都没有用。人的心是腐败的，最终还是会让人不愿意要认识神，不愿意要服从神。除非是神改变人的心，没有人可以改变那充满罪恶的心，也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公义的审判，逃过神的审判。以色列在无能的以利和邪恶的儿子带领下呢，处于一个非常绝望的处境。他们这时候迫切需要一个忠心敬畏神的祭司。所以在26节，神在这个绝境中已经为以色列拣选，并且慢慢兴起一个让神和百姓都喜爱的领袖，他就是撒母耳。来到今天讲到了最后一点，神的审判与复兴。27节开始，有位神人来见以利，他代表神向他阐明神要对以利一家的审判，他也启示神要对以色列的复兴计划。27到28节，神重申他过去对以利祖宗家所施的恩典。27节，神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亲自向摩西和亚伦显现他自己，让他们认识耶和华。28节，神也特别拣选亚伦和他的后代做他的祭司，在他的祭坛上献祭，为众人赎罪，在圣所烧香，管理圣所，在神面前穿大祭司的以弗德，让他们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以利跟他的孩子呢，是在12支派中特别被拣选，执行这荣耀尊贵的任务的。不止这样子，神还将以色列人献的火祭赐给以利祖宗一家，让他们其实不需要工作耕田，却还是世世代代都能享受神供应的食物。但是受到神满满的祝福和特别的拣选，29节以利一家，尤其是他的儿子呢，还是选择践踏神的祭物和供物，完全违反了他们做祭司的目的。以利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没有撤去儿子祭司的职分，反而他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所以神重重的审问以利，为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以利的儿子不满足神赐给他们的祭物，如今甚至抢夺以色列专门献给神的脂肪来养肥他们自己。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安逸的享乐，但是像哈拿的祷告一样，神是有知识的神，他是衡量人行为的神，他是审判地级的神。神把以利和儿子的罪呢，都看到清清楚楚，神必定会公义的审判他们的罪。他会怎么样做呢？首先，神会夺去给他们的应许。30节，神曾经应许亚伦和他的后裔永远行在他面前服侍他。亚伦其实有四个儿子，以利的家族就是亚伦其中一个儿子以他麻的后代， 所以他们可以继承神的应许，继续服侍做祭司。但是在三十节，神说他绝不会这样子做了，神要从以利家族夺去这个应许，不让他们继续做大祭司。其实这不代表神出尔反尔，讲一套做另外一套，因为神的应许其实是给以利亚伦的和他的后代，神随时可以把大祭司的职分交给亚伦其他的儿子，不一定要给以他玛的后代了。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PPT， 在列王记上2:35，过后神确实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把大祭司的职分交从亚比亚他，就是以利的曾孙，交给亚伦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撒都。神从以利家族夺取应许的原因，是因为神尊重所有尊重他的人，神也轻视所有藐视他的人。神特别对以利族中显现，特别拣选他们做大祭司，特别给他们祭物供他们的需要，不代表他们一家可以轻视神，可以把神的祝福当成理所当然。其实以利一家得到祝福和恩典后呢，其实应该是要更敬畏神的，更追求他的圣洁的。除了夺去以利一家的应许呢，在31-34，神继续宣告对他们家族的审判。31，日子将到，神会折断以利和他家族的膀臂，以利的家会家破人亡，他的家没有一个老人。过后我们在4:22也会看到，以利的家族的成员一个一个的死去，一个一个的被杀害。其中在撒母耳记上22，他们家族满门被扫罗屠杀，最后只剩下一个男丁亚比亚他。32，以色列人在，其实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统治享受享福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唯一的男丁亚比亚他会被所罗门王割除和流放，他不能享受以色列的繁荣和和平。这个家族没有被剪除的人最后都会受诅咒，痛苦的活着。36甚至说到这些剩下活着的人会没有工作，会没有钱，会没有东西吃，甚至要向神立的那个忠心的祭司讨饭吃。这和以利两个儿子一开始随便吃肉养肥自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也看到神的审判是真的。以利可能不会见到以上所有的审判，因为他已经老了这个时候，但是在34，神会让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死，作为他所有预言的这些审判的一个预兆，证明他一定会实行他所有的审判。虽然以利的家族罪恶迎来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至少不是以色列的结局。如果我们仔细看35，神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神的心意行事。上个星期我们也学到，神会赐权柄与能力给他恩高的王，他的受膏者，这边又再次的出现。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神要如何复兴以色列腐败的领袖体制，其实是透过设立他忠心的祭司，透过他恩高的王来带领以色列来敬畏来服从神。那这个忠心的祭司到底是谁呢？打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如何慢慢的兴起撒母耳做忠于神的祭司。其实撒母耳的身份他有点特别，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先知，他又是造王者。以利死了过后呢，他确实接管以利的祭司的责任，忠心的按照神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实这个应许呢并没有完全实现于撒母耳，因为撒母耳的家并没有像35一样有一个坚固的家，他的儿子到最后贪婪犯罪不忠于神，所以他的后代也没有 一直能够继承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而刚刚我们读到的列王记上2:35，神设立的那个中心的祭司撒都，让他取代以利的家族做祭司。他撒都看起来比较符合35的叙述，他是一个照神心意行事的中心祭司，他也服侍于大卫王、所罗门王前，他的家过后也世世代代做祭司，直到以色列人被流放。但是不论是撒母耳、撒都再怎么样忠心的祭司都好，他们仍然是有弱点、有罪的祭司，仍然不能完完全全照神的心意、如神的意来行事，不是吗？我们看下一个 PPT。 希伯来书7:27说到，这些祭司呢仍然不能完全的照神心意行事，他们还是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的。那完全照神心意、完全忠心的祭司，最终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可以实现。下一个 PPT。 希伯来书2:17就说到，耶稣才是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下一个 PPT，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没有罪，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他是完全照神心意行事的祭司。因为他在一切事上都忠于神，他甘心的顺服神救赎的计划，甚至是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做赎罪祭，他都甘愿。他一次性的牺牲赎了世界的罪。耶稣是神忠心的祭司，他是能够带领我们到神施恩宝座面前的大祭司。奇妙的是，今天我们读到有赎罪祭、有受膏者，耶稣也是洗净我们所有罪的赎罪祭，耶稣还是神赐予一切权柄和能力的受膏者。下一个投影，彼得前书2:9，借着耶稣，我们呢所有的基督徒也成为被神拣选的义族、君尊的祭司、神圣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本来是离神108,000里，比以色列人更加应该被审判的人，更不得接近、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如今我们所有人也蒙怜悯，神在我们做罪的奴隶的时候向我们显现，拣选我们如今成为君尊皇家的祭司，让我们在大祭司耶稣的带领下可以服侍和宣扬神救赎的美德。耶和华借着他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逆转了世界在罪里沉沦的情势，也逆转了我们本该受到神审判的情势。其实了解了今天的经文过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讲这祭司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主要的对象有两个，第一个是对牧师的对牧师和教会的领袖，第二个是对我们自己。第一个对象，对牧师和教会领袖，所有带领神子民的领袖，今天呢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神赐给我们的职责是要我们好好的教导和牧养他的子民，是一份崇高重大的任务。如果我们为了达到我们自己自私的目的，养肥我们的私欲，像以利的儿子一样，我们用不符合神的心意、违背圣经的方式来压榨人、诱惑人、欺骗人、阻止人来认识亲近神的话，或者是我们像以利一样尊重别人多过尊重神，而导致罪继续在基督徒中、我们带领的人中扩散，我们领袖在神面前犯的罪，神都会看在眼里的。 若执意不悔改，最终必定会遭到神严格的审判。可是我们要注意，任何的领袖，教会牧师也好，领袖也好，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有罪，都是有自己弱点的。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这些领袖身上，把他们视为我们的偶像，他们最后一定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期盼都专注于那一位永远忠于神、一直爱着我们、保守我们的耶稣基督，以他做榜样，跟随他，耶稣一定不会令我们失望。而第二个对象就是我们自己。贝尔维今天主要的经文是讲这祭司、神子民的领袖，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看到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去惯性的批判他们，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神拣选他们、拯救他们、祝福他们，一转眼就违背神、藐视神，真的是罪该万死。让我们再顺便看一下周围的人啊，有谁啊跟今天的经文的角色很像？哦，今天的经文讲这领袖，哦，我要快点去警告子阳牧师哦，诶，你要小心哦，到最后死刑哦。哦，今天的经文讲这贪婪、贪吃、好色、骄傲的罪。贪吃的时候我没有看 Alan 啊，我们就扫描周围的家人，扫描我们的朋友，然后看，诶，谁像以利的儿子啊，谁像以利，然后拿经文去轰炸他们。其实我们静下来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不也和以利和他儿子一样吗？我们难道没有贪婪的欲望吗？神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也想要像他们一样不理会神，用自己的方法，甚至用抢的来得到我们要的东西吗？我们不也和以利一样，因为环境、因为关系、种种不同的元素，我们尊重、我们看重或者爱的人多过尊重神？弟兄姐妹，不要被蒙骗，我们不要到处看别人的罪而忽视了自己的罪。我们在神面前犯的罪呢，神都是看在眼里的，若执意不悔改，我们最终也是会被神审判。所以以利在25节说到，人若得罪耶和华，到底有谁可以为他代求？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所有这等罪人怎么能站立得住？我们如今可以谦卑的感谢神，因为下一个投影我们来看希伯来书7章24节到25节。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呢，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神最终为我们立了耶稣基督做那位忠心的大祭司，长远的活着，一直为我们代求。我们唯有靠着他才能被拯救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是圣洁公义的神，罪人在你面前必遭审判。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所立的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显现了你自己，带领你拣选的子民归向你、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做讨你喜悦的活祭，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远离罪，追求圣洁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